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第十的卷三，分别跟品讲义。那么上延续之前的内容是说明到，从讲义254页第四项是说明成就诸根的定量。在内容上，他先说明命意舍根，只要成就其中之一，那此三根就必定成就。那接着再谈其他的诸根，或有成就，或不成就。那第一个先谈不成就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有几根，有某些根是不成就的。那么接着呢，再谈成就某一根，那必定会连带具备其他某几根。那这样的内容，我们说明到讲义的257页。接着进入讲义258页，解释偈颂：若成女男优信等各成八。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成就女根，或者是男根，或者是优根，或者是信等五善根的话，那么会必然会具备八根。第一个，如果成就女根，那定成就八。那么七者，如前苦根，成就苦根所说。那前文的苦根呢，是你如果成就苦根，那必定成就生命意，还有五受中扣除忧，那么其他四受，苦乐喜舍。好，那么因此七如苦说，七就是指前面苦根所具备的七根，那第八个就是女根本身，所以如果成就女根的话，必定会具备这包含女根的这八根。那么若成男根也定成八，那同样的七如苦说，那第八是男根本身。好，那不管是成就男生或女生，这样的友情呢，必然是欲界的友情，因为上二界的友情是没有男女二根的。好，那接着成就优根者亦定成八，七如苦说，第八优根。同样成就优根的友情也必然代表他未离欲，所以他也必然是欲界的友情。好，那若成就信等五，亦各成八。那这八呢，是命意舍这一组以及信等五根本身。信等五根它是善根，所以成就一必然成就其他四个，所以是一组一起讲的。那么这样的友情呢，它会至少有命意舍，那么不限定它是哪一界，在三界中不限定它是哪一界的友情，所以它不一定有成就生根，也就是五色界友情也具备这样的情况。好，那接着呢，再解释二无漏，应该是解释三无漏了。好，那第一个是先谈具字根，那再谈一字根，再谈更正，不好意思，那科判一是二无漏，具字根跟一字根，那出未知当之根呢，是在科判内附在谈。好，那二无漏是定成就十一。第一个具之根，它会成就命意，还有乐喜舍。那么逗号，信等五根及具之根。那具之根的友情，也就是它一定是无学圣者，是无学位的。那成就无学位，这边有提到三个受，乐喜舍，当然不代表说它这三受同时具备，同时现前，而是说它的可能性，它具备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原因就如同，大家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图表比较快，图表是讲义的264页。你成就四果的时候，你所依止的 定法有不同，那么你的受受就会有不同，所以或喜或乐或舍，这个都是有的，具备的。好，那么成就无学位，他也不一定是要依欲界身，他是容许色界或甚至更上无色界，所以他不一定有身，不一定有身。这个对照等一下的初无漏根就可以看出来。好，那如果成就已知根的话，那已知根的范围很广很广，已知根就包含修道整个范围。那修道我们讲就是从道类智，道类智一直到阿罗汉相的那个第九金刚预定，这个就属于修道的范畴。好，那因此呢，他定成，就是说他最少最少基本会成就什么呢？十根如上，那加上一支根，也就是命意乐习舍还有信等五根，这个是十根啊，乃至以及以支根自己本身。好，那么具支根他绝对不会成就忧，因为他已经离欲了，那么他达到无学圣果的，他也不会具备未知当知跟已知根。所以你成就具知根的，他有三根是必定不会成就的，就是忧根以及前二无漏根。那如果是成就已知根的呢，他有两根是绝对不会成就的，就是未知当知根还有具知根。因为他是有学圣者，有学圣者，但是他已经进入见、他已经进入修道了，所以他不会成就在见道位的位置当之根，但是他没有成就无学位，所以他也不会成就具之根。那么他容许是什么样的友情呢？是身处于欲界、色界或无色界，所以绝对不会成就的是只有两根，但是其他容许有，但是我们这边呢是指说他最少基本的啦，基本最少连带会成就其他的十根，所以其他的十根加上一支根就是十一根。好，那么在信等五根方面，我们可以参考注脚九十二，注脚九十二他有提到成就男女幽根呢，他绝对是欲界的友情，所以说他定决定呢必定是身在欲界。好，但是呢本身有幽根，他容许是无形，无形就是他没有男女二心，所以他男女二根定非成就。在我们第七份讲义195到196页有提到说，无形呢他没有离染，他没有离染的这种能力啊。在讲义195到196俱舍论的卷三，他有提到无形本身没有离染的能力，因此呢有幽根的他没有离染，所以容许是缺男女二形的这种无形友情。好，那接着再看注脚九十二宝书的第二段，若成信等五根，必定成就八根，命意舍，命意舍一切友情都必然具备，所以一定有。那如果凡夫一生他生于无色界的话，他就没有七色根，那也没有扣除五受中扣除舍受的其余四受。因为本身是凡夫，所以他也不能成就无漏根。好，所以成就信等五根，他 最少最少是有命意舍加上本身，那这就是指一生生于无色界的情况。那为什么不谈圣者呢？因为圣者他虽然没有成就染污的其他受，但是他能够成就那种无漏的乐受啊，或者是喜受，所以在法宝的 注释呢就特别提说，一生生于无色界，就能够符合这个成性等五根呢，那定成八的这样的情况。好，那接着注脚九十四呢，同样是法宝的俱舍论述解释成就后二无漏根定成十一的内容。那么他有举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讲义二五九页注脚的第一行。他提到的是三果阿那含的圣者，他生于无色界，得到阿罗汉果。那么在无色界呢，因此他没有成就眼耳鼻舌身还有男女这七色根，当然也没有忧根也没有苦根。那三无漏根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同时成就的具备的。好，所以总而言之，那么前面的七色，那忧苦还有三无漏根，那么这十一呢是定不成就的。好，所以他你在法宝呢他就有举例跟我们说明是什么情况。那么关于那个得到阿罗汉果，或者是在欲界，或者在色界，或者在无色界，就有分成有不同的名称，这我们等到分别显圣品会再说明。好，那接着请看讲义二五九页的科判 F 解释颂文的成就初五漏根呢，它定成十三。好，那么论文提到，若成未知根定成十三，为生、命、意，还有苦、乐、喜、舍、心等五根，以及未知当知根本身。好，那么成就未知当知根，它绝对不会成就的根有两个，就是已知根跟具知根。好，这就如刚才在宝法宝的俱舍论述呢，他有提到三无漏根是不会同时具备的，你成就三无漏根的其他一个绝对不会成就另外两个，因为它是在不同的阶位的，见道、修道、无学道。好，那么关于这段文在陈真谛的译本有不同，我们请先看到注脚九十五括弧一，他的颂文一样是谈到说未知欲知根与十三根相应，在唐译本翻成成就，在陈译本陈真谛的译本他翻成相应，当然这边的相应不是限定于心心所见的相应，他这边的相应其实就是成就具备的意思。但是呢，解释哪十三根的时候，陈译本怕不同，不同的关键点在于他出现了女男根随一，但是在受的方面呢，他提到三受根，那么这是跟唐译本不一样的地方。唐译本他的受呢，除了乐喜舍这个三受根之外，它还有加上苦受。那为什么会加上苦受呢？因为你在去入见道的时候，你必然是依着欲界身，也就是你一定是欲界的友情才能进入见道。所以因此这也连带让可以我们联想到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为什么欲界的友情在某一方面是很殊胜的。我们上一周也有提到嘛，要进入见道的时候需要什么，你要有厌苦，要有厌离心，所谓厌离心就是厌苦啦。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所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上二界的友情是没有的，因为上二界的友情他们都是在什么，多半在定中，不是喜乐相随呢，不然就是常在舍受，所以他没办法去厌苦。那因此呢，在上二界的友情他没办法进入见道。因此你要初进入见道呢，你必然是依着欲界身。所以这可以看同样注脚九十五括弧二， 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二行解释，他有讲到成位之根必在欲界，这是依着《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卷23有提到，那卷24也有提到，见道是唯一欲界身。那如果那么其实不只是进入见道了，其实前三果正出果二果三果呢，你出正呢那必然是依欲界身，只有得阿罗汉果呢可以依三界身。好，那因此以这样的一种教理来看，来看陈真谛的译本就不是很正确，不是很正确。那么也许大家会想说，诶，有男女根不代表，不是就正代表说他是欲界的友情吗？因为上二界的友情他没有男女根嘛，所以以男女根随一，随一就是说两者取其一啦。但是呢，关键点呢是在于说，在论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在见舍命的时候，见命中的时候，其实是能去入见道的。那么这个论书是哪里呢？是指顺正理论。在法宝的俱舍论述呢，就有引到，请先参考同样注脚95刮胡三，刮胡三的。就是法宝的，我们有分段的话是第四段开始，男女二根见舍命者容不成就，有看到吗？那么其实这样的一句话是有依据的，所依据呢就是指下文引的顺正理论，若成未知根定成就13，那么后文就列出13根。那接着就解释为什么会没有男女二根呢？他说见命中位传说身心厌生死故人入见道。好，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法宝继续解释，见舍命无男女根亦容入圣，容就是容许的，所以他讲说故不可视，以男女互成不定，故不说。那他这句话是在批评上文，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一位念法师的解释，有一位古德念法师解释，因为于见道中女男二根虽定成一，成男不成女，成女不成男，亦不定，故不说。这一位古德念法师解释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在俱舍论若成就未知当之根定成13不说女男二根，他是说因为不决定的缘故，所以论文不说。那么法宝的批评是依着顺正理论所讲的，并不是因为不决定而不说，而是依着这种见舍命的情况之下，他容许没有男女根，但是呢，当时如果这样的友情他升起身心的厌离生死之苦的话，仍然是容许他能够进入见道的。好，那么因此在普光或者是在法宝都有指出这个旧的俱舍论的译本，也就是陈真谛的翻译本呢是有错误的，所以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讲旧俱舍不说苦根而说男女随一者，他讲说是一家谬，就是真谛他翻译上有错误了。好，那么在我们前文有提到了，就是讲义的25页有提到，在欲界你顿命你见命中的时候呢，你最后所残留的根呢是只有命意舍还有身根，那么男女二根呢已经先舍了，那么所以他特别强调是见命舍，也就是排除了这种化身的友情，然后排除了化身的欲界友情。那么 当然入见道一定是人啊，你其他的事去是不可能的，人或欲界天啊，人或欲界天。好，那么因此从这边来看，苦这个是也是一个必备的，虽然苦根它可能是不善业的易受果，但是对于我们去入见道来讲，它还是很需要的，还是很需要的。好，那么在注脚瓜湖寺的藏传的注释书，他有提到说，色界贪禅定之乐，出离心小，无法获得。那当然同样的，无色界的定法更深了，他常在定中，更不可能升起厌离心。那也许呢，大家会读了以我们大圣行者会读了很多大圣经论嘛，他会想到，不是也有色界，甚至有提到无色界的友情也来听法。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依着阿毗达摩部派的教义所讲的哈。那么，所以对于阿毗达摩来讲，甚至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了，其实天人有来听法，多半都是欲界天，那最多呢也到初禅而已。因为导师有提到二禅。以及二禅以上的友情多数在定中，多半会身处于那种禅悦为师的情况，所以他们会来听佛啊，听圣弟子等等讲法，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不太可能。那么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去入圣道。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260页，进入第五项说明成根极少，也就是在22根中最少最少的情况之下会具备几根。好，那么在颂文中提到的是八根，但是是有不同类的友情。好，所以论先提问，诸极少者成就几根？颂曰：极少八。无善成受生命意，受是就是五种受。好，那么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余生无色界，那成善命意色。那到时候寄送的第二行会把它缩排到冒号的后面，将会理解上会比较正确了。也就是说一切有情中最少成就八根的有两类，第一种呢是已经断除善根的，所以被称为是无善。那么他所成就的八根是指五受，以及还有身根，还有命根，还有意根。那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凡夫，在无色界的凡夫，他也最少会成就八根，那么就是有五善还有命意色。好，接着我们来看长行的解释。第一个先说明无善成八根的内容。好，那先解释寄送的无善呢是指已断善根名为无善。那么这个已很重要，这个已很重要。我们可以先参考注脚102的瓜湖二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它有解释，请看到注释的第二行，以断之言简易正断，以正断时犹成善故。也就是如果是正要断但是还没有断除善根的友情呢，这个善根因为还没有完全断除，所以它不能称为是无善。那另外一个关键点呢是会关于说他所成就的极少八根是哪八根呢，内文提到是为五受根及生命意。 为五受根及生命力。那为什么会说这个也跟已断善根会有关联呢？因为在如黑板上有提到，在具色的分别业品卷十七，它的记诵在八十八西栏，那么内文解释是在八十九页的 B 栏。那么在黑板上所列出的是记诵相关的内容，它有提到断善根是以什么断呢？是以上品的邪见去断上，断善根。那所断的善根呢，是指的是欲界系的深得善。那为什么不谈善恶界的善法呢？因为当你断善根的时候呢，善恶界的早就已经舍了，那最后所残留断除的呢，是欲界系的深得善根。好，那么能断的有情是指谁呢？在具色论文他有提到是人，是人，而且呢他在四大洲中扣除了北俱卢洲，他只有东西南三洲的有情。那么这样的有情他在身份上是有限制的，他或者是男或者是女，或男或女。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断善根的有情呢，他的意志是很坚定的，他升起这样的邪见能够去断除善根，所以代表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对于这种波无因果的这样的看法呢，是深信不疑，是深信不疑，因此有这种上品，就是上品的邪见才能去断除善根，所以他不可能是无行，也不可能是恶行。无行就是指没有男女根，恶行就是同时具备男女根。那这样的无行或恶行的友情，它本身的意志是比较脆弱的，它没有不堪于去断善，去做这种杂染法，它是没办法去做的。当然无行或恶行的友情呢，也不能去成就律仪啊，或者是离染，或者是修圣道。好，所以我这边引用了分别业品这样的记诵呢，是指说在能断者的身份，他一定是男根，具备男根或者具备女根，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但是在现在我们分别根品这边所指的是已经断善的，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没有善根的。前面分别业品是说他还有善根，他要去断除的，能断者他需要具备的其中一个条件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但是现在我们分别根品这一段文，它不是指能断的人，而是指什么？已经没有善根的友情。所以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已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留意他所成就极少的八根有没有男女二根啊？没有，对不对？他只有生根，所以有生根当然代表他是欲界的友情，当然也可能是无色界的友情，但是以前文所讲的能断善的，他必然是在人去的三大洲，所以是一定是欲界的友情。但是呢，为什么他没有男女根呢？在注脚102刮胡二普光的具色论记，他有讲到他没有男女根，主要是指他在见舍命的时候，有看到注释的第三行吗？普光的具色论记引文的第三行，为什么说他没有男女根只剩下生根呢？是指他见舍命的时候，见舍命的时候，就是他临命终的时候啦，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眼耳鼻舌以及男女根都已经怎么样先舍了。这个同样的，在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讲义的245页，讲义的25页，在欲界见舍命的时候，最后所残留的是生根还有命意舍。 生根还有命意识。所以我再重复一次，能断善根的人一定是欲界的有情，当然一定是人，那么他不是男性就是女性，所以他成就男根或者成就女根。但是呢，在分别根品我们这边所谈的不是去探讨能断善根者，而是去说明什么已经没有善根的有情，因此他能够最少成就的根呢，不会看到有男女根。那么内文上只有提到生根，也没有提到眼耳鼻舌。那原因是什么呢？就如普光的注释提到，是讲这样的男或者是女的友情呢，他已经见舍命，临命终之前，寿命即将结束的前一刹那了，那时候他的男根或者是女根呢，以及眼耳鼻舌这有色根呢，已经先舍除了，那唯留身根的情况。就是没有啊，没有了。但是我在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像？
佛陀的八十像里面有马英长。
这个跟舍，那个是隐覆不见，跟舍不一样。舍是完全没有了，
就自然消失
了。因为业报的关系，所以消失了。这没有奇怪啊，就是就像我们一期的寿命到了某一刻也会自然的消失，这不是因为有什么奇怪的。这也是因为我们宿世的业感如此啊。哪里有聚？
聚见舍命嘛，这个聚就是
根据，对啊。
就是根据前面这个论来说。
不是，他是说这一类的友情，他最少成就八根的情况，是根据他见舍命的这样的时候，所以呢。在论书中，这段论文中只谈生根，而不去谈眼耳鼻舌，也没有谈男女根的原因就是如此。好，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依据的聚舍论卷十七，也就是在聚舍的分别业品后文会看到，有资格去断善根的友情，他一定是在五趣中的人趣，那么四周中的三大洲，扣除了北俱卢洲。那再来呢，他的身份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因此呢，他不会是无形，也不会是恶形。好，那这样的友情，他才能够有坚定的意志去升起上品的邪见，来去断除善根。那这边分别根品所谈的，说某一类的友情极少成八根，其中第一类说明是无善，没有善根的友情。那这边的无善所代表的是这样的友情已经完全没有善根了，所以在论文解释的时候加上了一个已断善根，而不是能断善根者，是已断善根者，对，他的善根已经完全没有了。因此也就代表说，这样欲界人趣的友情，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他在见命中的时候，见舍命的时候，临命中的那前一刹那的时候呢，他的眼耳鼻舌以及他的男根或者是女根已经先行舍弃了，唯留生根。所以在现在论文中，除了五受根之外，他只有有色根里面，他只有提到生根的原因就是如此。那么除了这个生根之外，它还有五受根以及命还有意。那 那有五受根，有忧有苦，也代表他一定是欲界的有情了、啊、因为上二界的有情是没有忧也没有苦的。好，那接着论文就解释这个寄送中的受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第一个是能受，那么这边的能受是指他能领纳的意思，也就是从他的能领纳这个随处，这个在我们往后会心所的时候会谈。那事实上我们在前导的讲义，导师也有一段文说他是领纳随处啦，就是顺逆或者是俱非，领纳随处。那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受的体性本身来说明，所以说他或是受性，故名为受，如圆满性立圆满名，就他本身的体性是怎么样，我们就给他命名。那第一种呢，比较是从它的一个作用上来谈，它能领纳随处，你去触这个可爱的外境呢，升起乐受或者是喜受，那你去触对这种会违逆的外境呢，可能就升起苦受或者是忧受。那么当然你去触对这种中庸的境界，所升起的就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好，所以第一个是从他的能领纳这个角度来谈，第二个是从他的本性来谈。好，那么在注脚102刮胡山有个地方，因为会影响到那个理解，所以在标点上这修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注脚102刮胡山法宝的俱舍论述呢，它的引文第三行定不成八，后面呢到时候会加上一个破折号，就是一横啊，会加上一横。也就是说所谓的定不成八的这个八，是指性等五根还有三无漏根这八根。这个因为会影响到理解，所以在课堂上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接着他后面后文又提到六根是不必定的，就眼等四根还有男女这六根呢，容许有不成就，所以论文上也不说，因为论文所探讨的是最少的最少具备有几根，因此只要可以不成就的就不谈。好，那么极少成就八根的第一类是已经断善根的有情，那第二类呢是无色界的一生。 好，请看到论文第一个总说，如断善根极少成八，那余生无色亦成八根。那么这寄送中的余呢，就是指一生。那么因为什么称余呢？因为未见地，所以我们谈骂人家愚笨啊、无明啊、愚痴，从阿毗达摩来讲，这边真正的余呢，是对于见道或者见圣地啦，还没有清楚明白，所以想到这一点呢，以后人家骂我们白痴或什么，我们应该很欣然的接受，因为我们本来就未见地嘛。那如果你是圣，你已经是圣者，那别人骂你白痴，你就可以反驳他，说他阿毗达摩没学好啊。所以学习了阿毗达摩的好处呢，也可以用在去面对这个外境，不要用在巧辩上，当然是要合理的，不要为了去反驳而反驳。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在阿含经啊或者其他圣典，世尊也会骂呢愚痴凡夫啊，无明，那个无明的如小儿一般，就好像世间人觉得小孩子小朋友都傻傻笨笨的，其实我们凡夫跟 世人眼中的小朋友也是一样，愚痴无明。那么从阿毗达摩的观点呢，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见圣谛嘛，还没有知道世间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必然是愚痴无明。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61页，就解释八根中是哪八根。无色界的凡夫他所成就的八根是指性等五，还有命意舍。那么这性等五根，因为无色界的有情它必然成就定法，那么这个定是虽然是杂染的，但是它是善的，所以它一定有性等五根。好，所以在答的第二行就讲说性等五根一向善故，在寄送中呢就总名为善。所以寄送中提到善，就知道在二十二根中呢是指性等五根。好，那接着就有人问难了，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也要包含三无漏根啊，因为三无漏根它也是善啊。好，那师亲的回答，不二，此中依八根故，又说于身无色界故。第一个原因，此中依八根故的意思是说，在这八根里面，性等五还有命意舍这八根里面，只有性等五根是善的。好，因为命本身它你不能说它是善恶无忌，它是一个意熟果，所以它是无复无忌。那意本身呢，它或善或恶或是无忌都有可能。那舍本身，当然以无色界的有情，它的舍因为跟善心所相应，当然还是善，但是以舍本身来讲，它本身也它也不一定是一向善。好，所以第一个原因，此中依八根故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无凡夫无色界的凡夫具足这八根里面，一向善者是指性等五根。好，那第二个原因是说，因为前文已经提到于身无色界，所以于呢必然是指凡夫，因此呢也不可能去包含三无漏根。好，那么这就是有关成根极少有八根，那么是有两类的友情。第一类是已经完全没有善根的友情，那么这个是在欲界的见舍命的情况之下。那或者呢是第二类的友情，是无色界的凡夫，他在二十二根中呢最少最少会有这八根，当然他有可以容许有更多了，那最少是有这八根。好，那么接着呢第六是说明极多能够具备，能够具备哪几根呢？谈完最少就谈接着谈最多。那么颂曰，极多乘十九，恶行除三尽，那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圣者未离欲，除恶尽一行。那这边的尽都是指无漏根，就是三无漏根的内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长行论的解释。第一个先解释第一类恶行的友情，那这边恶行的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它是同时拥有男女二根。好，那诸恶行者具眼等根，除三无漏，那成于十九。因为恶行的友情，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本身意志薄弱，所以它没办法去修圣道，甚至呢，他连修定都没办法，连受律仪、别谢脱律仪都没办法。好，那么接着就解释寄送中的尽这个字，这个词，无漏明尽，离二福故。好，那这边的二福在 俱色论随分别随名品会谈，那么在光寂他有解释，这边的二福就是相应福跟所缘福，在婆沙他有相应随增跟所缘随增，就是对于我们的烦恼会有两种情况会随顺增长，第一种是从有情本身烦恼相应的这种情况会让原本的烦恼呢随顺增长，另外一个呢是有情去缘尽的时候会让我们本身的烦恼呢更加炽盛。好，那这边的二福就是从相应跟所缘来谈。好，那接着讲义二六二页就解释恶行必是欲界一生，一生就是凡夫的意思，所以呢他未离欲贪，所以故有十九。那未离欲贪必是欲界的欲生呢，就代表说他在受心所中呢有苦有忧啦，有苦有忧。但是呢恶行，这个恶行的一生呢它本身呢没有断善根，所以它必然有性等物，必然有性等物。好，那这它有性等物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讲义第八份1950到1960，那边就有提到说呢，他恶行呢，他不能造诸杂染法。那杂染法有提到三项，就不利于造无间业，还有断善根呢。但是呢，他也没办法成就三种清净法，就是去受别谢脱虑与得胜果，还有离染。因此呢，在内文上他没有提到说他是缺善根者，所以恶行的有情虽然意志薄弱，但是他本身是容许有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只是他的善根比较薄弱，没办法让他去修得离染，或者甚至呢修圣道。好，因此呢在22根中，恶行这个欲界的一生呢，扣除了三无漏根，他容许最多有19根。好，那接着呢谈到第二类具足19根的有情是有学圣者。那这样的有学圣者是未离欲的，请看到讲义262页挂户二的问，唯此具19为更有业。他是说只有这恶行欲界的一生具备19根吗？还是有其他的有情也具备19根呢？好，那回答第一个，圣者未离欲亦具19，为圣有学未离欲贪成就极多亦具19，除恶无漏即除一行。除一行是说男根或女根扣掉其中一个啦，扣掉其中一个。好，接着就解释了除恶尽，若住见道除已知根还有具知根，若住修道除未知根或者以及具知根。好，那除一行呢就是男女二根随除一种，那以诸圣者无恶行故。同样的，这边特别强调了，特别强调他只谈说无恶行，就是圣者呢你要成圣，他绝对没有是男女根具备的，但是他没有去否定掉什么无形，有没有无形就是没有男女二根啊，为什么他没有去否定掉无形？刚才有讲啊，这么快就忘了。我们为了加强大家的印象，请翻到讲义259页。 259页注脚95刮胡山法宝的聚摄论述。刚才不是有引用孙正理论这段文吗？谈到了见命中位，传说身心厌生死故，能入见道，对不对？所以在见舍命无男女根的情况之下，亦容入圣。那因此在说明若成未知根定成十三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男女二根。也就是当欲界的友情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也许呢因为命中那一刻的忧苦艰迫，让他升起了极大的厌离心，而怎么样去入境。当然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一些必备的资粮，这个是先要有的，那么再加上在临命中那一刻的因缘具足，让他去入见道了，成为有学的圣者。那因为他是欲界的友情，所以他还未离欲嘛，未离欲，所以他有忧有苦，但是呢他没有男根或者是没有女根，他本来也许是男的或者是也许是女的，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同时具备二行。所以在讲义的262页，除一行是指他只除男根或女根的其中一种。那么昌行就特别解释原因，因为圣者，任何种种一切的圣者，绝对不可能有同时具备男女二根的情况而能够去成就圣位的，成就圣果的。所以反而言之，他有可能是什么一行，或者是有可能是什么无行。那无行的情况比较特殊，是指他原本是有一行，而当他临命中的时候转凡成圣的，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附带说明，附带说明。好，那么在众注脚117众贤的顺正理论，他有提到这段文，他有解释无有二行及无行得圣法故。他这边有包含无行呢，是在他生命那个寿命还完整的时候，所以二行跟无行这样的友情，他在他的寿命命根还没临终之前呢，他当然是不可能去入圣法。那我们刚才所提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原本一行就是男或者女这样的欲界友情，他临命中的时候，在见舍诸根的情况之下，他男女二根先舍了，在那时候呢，他容许能够入圣道的。好，所以在法宝他有解释顺正理论这一段文，他讲到顺正理论这一段文谈到的无形呢，是指他本来他本身与生俱来就是无形，或者是呢他后天其中的一形去除了，比如说像我们中国 男生的话就是太监，他这样的人不管是先天或后天的无形，他都无法得圣道，而不是根据临命中的时候。好，所以这边就是顺带说明，顺正理论文虽然有提到无形，但是不是根据临命中的情况。好，那请问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那么没有的话，在上一周有应该是有学员，也许不是慧律的学员，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位，就是他有透过 email 有提问一个问、提问三个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图表好了，请看到 图表的讲义264页，这个图表第三项，明德果用根多少。那他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提到说，要证得预留果的时候，他在具色论文提到有需要具备有九根，那其中有提到未知根，有提到未知根。那接着呢，他就询问了，那如果以超越证得一来果的这样的友情呢，同样也是九根，那里面也有提到未知根，那他问题就提说明，就询问说，这边证预留果的未知根，以及比较超越证一来果的未知根，两者是不是一样的？他提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因为其实他有去深思啦，有去深思这样的内容。好，那我的回复是这样，如果以未知当知根它的根体来讲，这两个情况的根体来讲，就是说它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呢？大家如果有带第九份讲义，请翻到217页，217，第九份讲义217页，解释三无漏根它的本质。三无漏根其实只是一个名称，它是依着九根的内容，在见道、修道、无学道给予这未知当知根、已知根还有具知根这样的名称。如果我个人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说明三无漏根论文提到意、乐、喜、舍、信等五根，如是九根在于三道，如次建立三无漏根。那 下文就更详细的说明，如果在见到依着意、乐、喜、舍、信等五根，这总共九根来成立未知当知根，乃至于在无学道依着这九根来去成立具知根。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当时有提到虽然谈到的是九根，但是并不是同时这九根现前，关键在于什么？乐、喜、舍它都是属于受心所，所以在一刹那的时候，某一刹那的时候，不可能有三种受同时现前。所以虽然所说的是九根，是依着可能的情况之下而谈，比如说谈未知当知根，举个我以反诘来问大家好了，未知当知根它虽然是有九根的情况，那请问什么情况它是三受中的乐？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意还有信等五根，这个是一定有的，没有问题。那么关键点就在于乐、喜、舍，它的三受在其实事实上只有一种啦，只是说论文会提到三种是容许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会提到乐或者是喜或者是舍，我在说明的时候，说明这个图表或者是相关论文的时候，我有讲到它跟什么有关系啊？对，跟它依止的定法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大家请直接看到264页的表，我们就不翻回论文，因为这个表本身没有问题，是依着论文来去制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好了，我们以不还果，我们用不还果超越证来做说明。超越证的意思就是它原本是凡夫位，但是呢，依着有部的教义，超越证得不还果的人，他最少呢，他已经断除了什么欲界的九品修惑，他本身有定力了， 它本身有定力。那它可以依止什么定呢？在图表中超越证它有分成三类。那么第一个，如果它是它所升起具备相关的是喜受的话，它依止的是什么？前二禅，色界的前二禁律啦，初禁律或者是第二禁律，所以它升起相应的受就是什么？喜受，对不对？好，那么如果呢它是依止的第三禁律的话，它相应的受就是什么？乐受。哦，那如果它依止的是位置或者中间禁律或者是第四禁律的话，它所升起的就是舍受。好，因此呢，以超越证的不还果，它的未知当自根，它在见到的时候，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它是依止的第三禁律的话，它在见到位所升起的受是什么？乐。哦，所以我们在论文中不是有一段探讨吗？乐跟证不还果的，它是不会退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记得这一段文？哦，有一段的探讨。哦，所以它在未知当知根或者是已知根的时候呢，它所相应的受都是乐，哦，都是乐。如果它是依止的第三禁律的话，哦，那么同理啦，哦，如果是依止的初二禁律，就是它的未知当知或者是已知根，它的受就只有是什么？喜而已，它不是乐也不是舍。好，那么其他的情况就可以比照去推演。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回过头来在讲义217页，当时我在说明这一段文有说到说，虽然论文提到的是有三受乐喜舍，但是其实不是一时同时具备这乐喜舍，而是有不同的情况，哦，不同的情况。好，那么在提问者他所问的呢，是预留果跟超越证一来果的未知当知根是不是一样？哦，那么预留果或超越证一来果的，它的受都是舍。哦，所以因为他一来果，他还没有脱，他还没有完全断除欲界的修惑啦，他最多就是欲界前六品断除。好，所以他所用的，他所依止的定法是未知定，因此相应的受是舍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不管是欲来果或者是超越证乃至次第证，他的受都是什么？舍。哦，对不对？都是舍。因此同样的，它的未知当知根已知根的受呢，也只有是舍而已，已知舍。那么因此我才会说，如果从它的根体来讲，从根体就是它都是意还有舍以及性等五根，但是呢，如果深究它的一个等级来讲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它是超越证的一来果，哦，所以它之前的欲界有极品的修惑已经先断除了，哦，所以它的能力值是比证的预留果的能力值要稍微高一点，哦，要稍微高一点，哦，所以在比较更严谨的说明的时候，哦，我不会说预留果的未知当知根就等同于超越证一来果的未知当知根，我不会说他们两个完全相等，他们的 体性是一样的啦，就是说从本质来讲都是意，都是舍，都是信经念定慧，本质都是这几根没有问题，但是从他的相应的或者是具备的功德乃至于他所断除的烦恼来讲，还是有不同的，还是有不同的。那因此呢，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论文只列出它的名相，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完全等同。根体是一样，但是它的一个相应的功德断除的烦恼还是有微细的差别，所以是有不同的。好，那就依着这个问题跟大家分享。当然论文 或者乃至于古德的注释没有探讨这么多啦。那么如果去深究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影响，会连带要去说明他所断除的烦恼，这跟分别随眠品有关，乃至于跟分别贤圣品正德的果位也都会有关联。那更详尽的我们就等到后文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